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两个探子从耶利哥回来以后，向约书亚报告说，耶利哥和那边全地的居民听说上帝如何行神迹，一直帮助以色列人，那些人几乎都吓死了。约书亚听了勇气大增，就召军官下命令说，
你们要走遍全营传命令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天之内要过约旦河去征服上帝要赐给我们的土地，
再过几天就要进入上帝应许的美地了。这消息好的叫人难以相信呢。
想想看，41年前我们父母离开埃及时，我们全是小孩子，如今我们的儿女都这么大了。
是啊，40年前上帝就要这些人进迦南，可惜老一辈人怀疑上帝的应许，背叛了上帝和摩西。但愿这一次大家全心跟上帝和领袖约书亚合作就好了。
全营的人都为了即将进入迦南而欢乐，但是最高兴的却是80岁的老迦勒。
太好了，好朋友约书亚，我觉得现在我并不比40年前我俩去承担迦南地时更老，你呢？
迦勒，你说的一点也不错。虽然在营中你我二人年纪最大，但我相信我们跟任何人一样健壮，这全要感谢上帝的保佑。
全心侍奉上帝，终究是最合算的事。
天一早，约书亚领着以色列人离开石亭，造假树林中的营盘，下到约旦河边去。
爸爸，你看这急流的河水多么宽又多么深呢、啊、
没有桥，只有3-4条小船，一次只能渡几个人，牛羊马驴怎么过河呢？
孩子，这么多年来我看清一件事，那就是在人没有办法的事上，在上帝总有办法，我们只需等着听上帝叫我们怎么做。
上帝对约书亚说，
约书亚，从今天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为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
过了3天，官员们又走遍全营，发出最后的命令说，
当你们看见立位祭司们抬着耶和华上帝的约柜出发时，你们就从住处起身跟着走，但要保持约1000公尺的距离。
你们要在上帝面前自洁，因耶和华明天要在你们中间行奇事。你们抬约柜的祭司们到河边时一直往前走，并且站在河中间。每支派选出一个壮丁，一共12个人，在听到命令时从祭司站脚的河中每人取一块石头，共12块带过河。在约旦河东岸已分得土地的2个半支派， 现在就派出装备好的40000个军人，他们走在群众前面，与其他支派的人一起过河作战。
家里人注意，今天是我们等待多年的大日子，今天要进迦南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今天，今天是正月初十。
吹号了，大家要出发了。
对，祭司在抬约柜呢。
妈，他们快到河边了，他们的脚下水嘞。
看，河水在动啊，上流的水堆高了，下流的水流向死海去了。
哇，水流得好快哦，河底都露出来了呀。
看，抬约柜的祭司走到河中间了。
他们停下了，你看，站在那里不动。
我真是等不及了，我们全家人现在就想过去。
轮到各家各户的百姓前进的时候，大家都自动匆忙地奔向应许之地，终于人人都过了河。
约书亚，你叫那12个从每支派选出来的人，现在下到河中祭司站脚的地方，取12块石头带过对岸，今夜扎营的地方。
把石头放在这里，稍后再搬往扎营的地方。
感谢上帝，我们全过河来了。
大家都望着站在干河中间抬着约柜的祭司。
好了，抬约柜的祭司们现在可以抬上岸来了。
小时候看到上帝在红海给人开一条路，我今天啊也看见上帝在约旦河给我们开了一条路。哎，
我的百姓们，现在我们终于真正回到迦南，回到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住过的，上帝应许给他们子孙住的地方来了。
当那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人眼前尊为大，在他平生的日子里，百姓敬畏他，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那天晚上，他们在耶利哥东边的吉甲地方安营，他们把河中取来的12块石头立了起来，作为永久的纪念。
我的百姓们，将来你们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可回答说，那个时候正是收割的季节，河水涨过两岸，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这些石头来自祭司站脚的河中间。
神对信他的人说，你们祈求我就给你们，但有时候当我们向神祈求，神却迟迟不回应，是神没有听到吗？还是他不在乎我们的请求？住在马来西亚的梅树林在结婚前求神成全他一个愿望，但是神没有答应他，让他非常的困扰。一个多月之后，他才恍然大悟，为什么？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我是2004年年底结婚的，我本来很希望能在圣诞节举行婚礼，因为那天是纪念耶稣诞生的日子， 特别的有意义，而且那年的圣诞节正好在周末，也方便大家来参加。我也很想能在海边一家五星级的大酒店举行婚礼，有海天一色的景观衬托，婚礼会非常的浪漫，光是想心里就醉了。我一直以为神很爱我，能在他的日子结婚多美好，神肯定会答应我的祈求，把这当成个大礼物送给我，正好也可以给我不是基督徒的丈夫看看神有多爱我。我越想越高兴，心里觉得好甜美好幸福。没想到我开始找场地的时候却四处碰壁，心仪的大酒店早就被别人捷足先登订走了，其他靠近海边的酒店也有不同的问题，不是订不到，就是场地太小，容不下我要请的客人。我很苦恼，一遍一遍地向神祷告，问神为什么，想和神讨论，但神始终不理睬我，什么暗示都没有。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知道神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只要他一句话就马上成事，找场地这么棘手之劳的小事他都不愿意为我做，还说祈求就给你们，神太不够意思了。既然圣诞节订不到地方，我们就改在11月13日结婚，跟我妹妹婚礼的日期同一天，也跟我父母的结婚纪念日很接近，以后大家可以一起庆祝，很热闹。因为选圣诞节已经没希望了，地点就没有选在海边，而是在市镇的一家酒店里举行。婚礼很圆满，但我的心里始终懊恼，为什么神不成全我的愿望？他还爱我吗？一个多月后，神用一种惊天动地的方式回答了我。12月26号，马来西亚发生了一个大灾难，印尼地震引发的海啸袭击槟城的海边，凶猛的巨浪冲毁了数以百计的房屋，也卷走了正在海边野餐和玩水的游客。海啸同时袭击了马来西亚邻近的八个国家，将近29万人失踪或是死亡，是这个世纪东南亚最严重的一场天灾。我看到新闻报道的时候全身发抖，我知道如果我照原定计划12月25号在海边结婚，海啸来的时候我和新婚的丈夫会正在海边散步，卿卿我我享受自以为美好的时光。神没有答应我的祷告是为了要保护我，他救了我们的命。想起神说的，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渺小的我没有尊主为大。神啊，恳求您原谅我没有完全的敬畏您。神啊，你的静默教会我要耐心等待，就像圣经上所说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书2章9节。感谢神让我明了，当他说不的时候也是为了我的好处着想，感谢神对我始终如一的爱。我想起神说的，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渺小的我没有尊主为大。神啊，恳求您原谅我没有完全的敬畏您。神啊，你的静默教会我要耐心等待，就像圣经上所说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感谢神，让我明了，当他说不的时候，也是为了我的好处着想。感谢神对我始终如一的爱。
谢谢梅淑玲跟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降世拯救人类脱离罪恶，带领人进入神的国，就是天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耶稣需要帮助人认识神，也需要帮助人意识到自己的罪。彼得这位耶稣身边的门徒对此就有非常深刻的感悟。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说书，讲论的就是彼得在耶稣身边经历的一个特殊的事件。这个故事被记载在圣经马太福音十四章。
天已傍黑，耶稣带着门徒来到了湖边，有只小船在这儿等候。耶稣把大家送上船，让他们先走一步，说自己随后就到。大家于是举竿点地，开船起航。这船这一离岸，便直朝对岸驶去。耶稣见众人已经远去，便转身上山开始祷告，接着夜幕降临。再说水上的这些个门徒啊，走的时候呢是逆风，越走啊这风越大，结果最后是狂风大作，浪涛翻滚，这只小船忽前忽后，忽左忽右，没个准谱啊。大家一个个心收的紧紧的，手抓的牢牢的，眼珠子瞪得大大的。这会儿他们太想老师了，有的后悔没跟着老师，有的后悔没让老师跟着。这加利利海啊，又名提里亚海，虽然称海呢，其实就是一个淡水湖。刚才咱不是说是湖边吗？也就是这么说起来的。这湖形啊，如同这么一个竖琴，弯的，水产特别丰富。加利利海呢，是位于加利利山和格兰高地之间。低于海平面212米，宽8公里，长21公里。由于被东面和西面这山包围着，所以突然刮起暴风，那是经常的事儿。再说这门徒在船上不知所措呀，慌着厉害呀，就听有人喊：“哎，快看呐！”大家这么闪目一看，见水面上远远的过了一人影，大家不看则已，这一看快吓死了。哎呦，那是不是鬼呀？老师，他们这么喊呐，是条件反射，意思啊，老师您快来救我们呐。哎，这一喊不要紧，那边答应了，我在这儿，不要怕。嘿，大家高兴了，这是老师的声音呢。等走近了一瞧，没错啊，正是他，正从水面上朝船这边走过来了。这彼得一看这场面，哎，嘿，老师，让我试试从水上走您那去。行啊，来吧。彼得是片腿下脚，这踩的这感觉啊还如同平地，哎，不赖。这说着就迈出了第二步，接着往前走，脚底下虽然不太稳，但总走了几步，心里是异常的兴奋， 船上的人呢也都看傻了眼了。彼得正走着呢，这顿时风势渐猛，水面翻滚，他心里这么一害怕，哎，老师快来救我。耶稣急步向前，彼得已经开始下沉了，眼瞅着就要落入水中，耶稣一把抓住扶到了船上。彼得上了船就问他，老师啊，您说我这怎么回事啊？你啊是信心不够，产生疑惑，所以如此。说着耶稣也上了船，这下风平浪静，船上的人是赶紧下拜啊，上帝的儿子，恕我们有眼无珠。虽然耶稣常为一般人的相貌，但门徒耳闻目睹了他的超自然之处，是已经心服口服。这一会儿功夫，船已到对岸，耶稣头了走，门徒后边跟。到了这地方，也就是加利利海的西北岸，下了船，大家朝村庄走去。他们刚一下船，就有人认出来了，消息传得快呀，街坊四邻远近城镇把所有那有生病的他全给带来，要求见耶稣。有这么些人看不过来呀，这门徒就拦着说，这不成啊，我们老师刚到这儿，你们这么些人总得让他歇会儿啊。哎，他们说，哎，不用给我们细看，你看都不用他说话，就让我们摸一下他的衣裳，哪怕就摸一下衣角都成。门徒转脸看耶稣，耶稣说，随他们来。这下可好了，甭管谁，凡摸了耶稣衣裳的人呢，这病全好了。这正是信心无形似无有，全心体验得心知，成败全乎一念差，最怕疑惑半九十。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谢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教导孩子面对生活中一切真实的挑战，使得孩子们知道如何面对人生，是父母亲不能推卸也不能疏忽的责任。李广恩是一位17岁大的女孩子，在美国出生长大，对人生正充满了理想与希望。这么年轻的她，甚至希望有一天能够到中国去向中国同胞传福音。可是医生告诉她，她的胰脏上面有一个5×9公分那么大的瘤。对任何人而言，这都是一个晴天霹雳。听众朋友，您想知道李广恩的母亲是如何跟她的女儿一起面对这项生命的挑战吗？稍早我在电话中访问了李广恩的母亲江女士，现在我们一起来听这一段访问录音。江姊妹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弟兄您好，我也很谢谢神给我这个机会能够来谈论他在我们身上的作为。
是的，江姊妹，我前段时间听说您的女儿很希望向中国人传福音，这么一个17岁半大不大的孩子想要向中国人传福音，他是怎么样有这样的心智的？
我想这一些是上帝给的一些感动，我确实相信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计划，所以我们终其一生需要去找出来神在我们的计划啊。以他的例子，因为他是在美国长大的，这种 ABC 哈，一般来讲在美国长大的孩子要学中文是一个长期抗战哈，是一个很难的。但是呢，神就使用，就是说我哈，从小就是在家里面教他们中文，他的中文呢就有一个底子。到了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神又使用一个机会把我们全家带回去亚洲住了三年，所以他又有更多的机会。到了现在他17岁住在美国，但是他会中文。因为他会中文呢，而且也在亚洲有待过一段时间，也就是说神在他的生命里面给他一些预备。差不多2年以前呢，他就是开始每一次如果听到中国的事，听到向中国传福音的，或者是说中国有很多人需要主这样子的一些的信息的时候，他就会流泪，他会流泪，他的心里面会受感动这些事情我们都记在心里，他自己也记在心里，就知道说神给他有这方面的带领。但是神要使用他去中国，那也许还要有很多的训练。一般来讲一个人有一些感动可以记录下来，但是如果是神对你的带领的方向，那那个感动会一直不停地回来，不停地加强。但是也不要忘记，我们有时候很想侍奉神，但是我们先要变成一个合他使用的器皿，所以有时候要经过很久的训练，所以也要有耐心。所以对于他有这样子的心，我们都记在心里。所以这一次受这个试炼，就所谓试炼就是说他遇到生命的危险，我们也是在思想，因为神已经给他这样子的感动，我们也是在思想到底神在做什么事。
是江姊妹，很多老师都提醒父母亲教养儿女的重要，他们通常会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说年纪还很小的孩子们如果有任何的成就都归功于他们的父母亲。我很想知道您在信仰这方面您怎么样的教导您自己的女儿。
我想就是要跟她有一个好的关系，然后常常在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谈论，无论她是多小，以她的程度的话语来谈论神在我身上的做的事，在我们家做的一些事，意思就是说我怎么样去经历神是一位真神，我在身体很累的时候神怎么样子给我一个休息的机会，我在有一些忙碌的时候，哎，神怎么样给我开一个路让我有一个休息，或者让我能够有多余的时间能够来补上我的功课。就是在日常生活里面，神在我自己的经验里面，我都去跟我的孩子去讲，他们慢慢的自己也就开始在他们的困难里面，他们要也许考试啊，也许有一些的他们自己交朋友上面的一些困难呢，他们就开始也会去学习去向神祷告，然后慢慢他们自己就会经历，哦，神真的是真的不是一个我妈妈的所讲的一个神，也是我自己的神。
我想在结束这一次访问之前，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哈。当你们得知诊断的报告之后，您跟女儿怎么样一起到神的面前来寻求帮助？你们怎么样在一起谈论这个事情？
我们谈论神以前的事，神以前在我们家怎样的这样子信实，就是从来没有丢弃过我们，而且他在我们家做的很多的事情把一些不好的变成好，所以基于以前对他的认识，以前知道他从来都没有做错事，而且以前在我们家所给我们的一些困难怎么样带出一些好的结果，然后我们就学习在神的面前祷告，说我们虽然不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也不是说我们觉得他就一定会医治，但是我们知道他所做的一定是赐福给我们，因为他是一位赐福的上帝，那是永远不改变的。
江姊妹，非常感谢您在面临这么大的挑战还给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带来这么大的鼓励，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主，谢谢您弟兄。
好，我们下次再会哈。
好，再见。
再见。 听众朋友，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呢？让我们来听听甄逢恩先生的看法。
我们都知道，世人都犯罪，或者有人不愿意承认他是一个罪人。我们讲到罪跟罪人这一个事实，不是以人的观点或者水平来做决定。神在他的话语宣布世人都是罪人，是以神的标准来做决定，因为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换句话说，没有人他内在思想的一切败坏可以隐藏不让神知道。换句话说，神所说的世人都是罪人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就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来谈一谈。有什么人没有嫉妒呢？嫉妒之下可以做出很多败坏的事。一个人嫉妒另一个人，他可以败坏他，毁谤他，甚至杀他。没有人不嫉妒，既然人人都有嫉妒，这个嫉妒可以危害生命，那么这个你说是不是罪呢？我们从生活的经验经历里头发现了，人与人之间因为嫉妒所产生的纷争矛盾甚至凶杀大有其事。在什么人不是骄傲自大呢？一个骄傲自大的人，他就把其他的人践踏在他的脚下，他就会看不起别人。你我或者曾经在一个骄傲的人面前，你会发现非常的讨厌，因为他讲的什么做的什么都是比人好比人强，把其他人都贴在一边。那就说明一个骄傲自大人在他的眼中没有神也没有人。那这难道不是罪吗？你愿不愿意以一个骄傲自大人一起生活一起工作？我相信没有人愿意了。同时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贪心不自私不说谎话不随便发脾气不随便记恨别人。这一切一切都可以导致一个人一个家一个团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发生非常严重的问题，甚至有生命的问题。那这一切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没有人不犯上其中一两点，甚至点每一点他都有。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有谁能够承认他不是神呢？他不是罪人呢？在神的眼中他不是罪人呢？既然我们人人都是罪人，那么 人人都需要神的拯救，人人都不能靠别人去救他，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救自己。为了这个缘故，所以神要差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你为我的罪付上最应得的公价刑罚，去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我们人都是罪人，既然是罪人就需要救主，正如有病的人需要医生，有病的人要医好他的病必须听从医生的话，接受医生的建议，叫你吃喝所应该吃喝的药。我们既然是罪人，耶稣是神派来救你我的救主，我们当然一样要听从他的话，将他的话好像药一样的吃喝，那就是完全的顺服神福音的话语，你我这个罪的病人才有可能得到医治。
圣经上说，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陈光。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主的宝血。到底主的宝血是什么呢？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思想主的宝血。救恩是依赖于基督所流出的宝血，基督的血是为多人流出来的，使罪得赦。教会是基督用自己的血所买来所救赎的，基督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所以他的宝血买了得救赎的教会。我们是借他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基督的宝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知道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能够蒙恩得救，完全是依赖于耶稣基督所流出的宝血。第二，血是为人人流的，耶稣为人人尝了死味。这里并不是说人人都得救，为什么不是人人都得救呢？因为他们没有来接受那拯救人的宝血，因为他们没有请求这宝血来洁净他们。所以宝血是有功效的，是每一个人必须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透过他的宝血使我们能够得到拯救。我们如何接受这个拯救的宝血的救恩呢？首先我们知道耶稣是伟大的医生，在世界上有一种病症称为罪，许多人都感染了这个疾病，因为人犯罪，为这病症只有一种特效药，那就是基督的宝血。人的罪要得到医治，必须接受这个特效药，就是宝血的救恩。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鞭伤使我们可以得到医治。在这里提到宝血使罪得到赦免，我们必定要请求这宝血使罪得赦免，但是我们不能获取字句上所指的血。说到这里，疾病要宝血先洁净得到医治，彼得吩咐他们要悔改和受浸使罪得赦免，所以我们才明白原来借着受浸 就是支取那多年前主耶稣所流出的宝血。启示录一章五节说，耶稣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这如何成全呢？不是借着字句上的血，保罗为我们证明他的血如何被洗净，在亚拿尼亚这样的说，起来受尽洗去你的罪吧。
离开亚洲来到北美洲的华人认识不少美国人，有时候跟他们亲密无间，成为好朋友以后参与他们喜怒哀乐。下面云汝要告诉我们他的一位美国朋友，一位老太太怎样影响了他的一生。
三月份的一天，接到朋友的电话，他的妈妈病重住院，问我们能否到医院看望。我们匆匆吃过晚饭就赶到了医院，知道老太太患了癌症已经有一段时间，年过七旬的老人也许难过此关了。推开病房的门，真使我们有些意外，朋友的家人都在，包括从外州赶回来的老人的孙子孙女及家人。当时的气氛完全不像是在守护一位即将离世的亲人，而倒像是一次普通的家庭聚会。老太太精神很好，虽然躺在床上不能移动，全身水肿，手背满是扎过针管的青斑，可她不时与人开玩笑。听朋友介绍，老人其实很虚弱，她的家人已经轮换陪伴她几个夜晚了。朋友一家人都是基督徒。一周后得到老太太离世的消息，于是去参加她的葬礼。葬礼是在一家殡仪馆举行的，老人的亲朋好友都赶来了，厅里的四周布满了鲜花，还展示了他生前的许多作品和收藏，如一条手工制作的被子，一些过去的旧照片。老人的遗体被置于鲜花丛中，身穿他生前自己选择的黑色礼服。人们轻声交谈，话题自然离不开老人生前的点滴，人们挤着回忆来纪念他，一切都在平和安详中进行着。朋友母亲的离世在我心中激起不小的波澜，使我真正开始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因为当时我正值三个月身孕，要做母亲的欣喜和随之而来的不为人所知的种种担忧和焦虑，使我常常夜不能眠。我开始试着祈祷，真是奇妙，每次祈祷后，我都会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那种平安祥和的感受是那么美好。两个月后，我受洗了，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其实从前也参加过基督徒的葬礼，当时只是觉得那是一种文化，就像我们中国人的葬礼要哀悼要悲痛一样是文化。现在我深深理解到，那不仅仅是文化，它代表着基督徒的死亡观。人死后，他的灵魂会升到天堂，那是一个更美好的地方。我们每个人都会死，因为地球只是我们暂时的居所，我们永恒的家园在我们唯一的神天父那里。我真是感激我的那位基督徒朋友及他的家人，是他们用他们的爱和宽广的胸襟把基督的福音传到我的心中。神爱我们每一个人，他有足够的耐心，他急着朋友来告诉我他对我们永不放弃。朋友，你愿意心中充满喜乐与平安吗？你愿意相信人死后不仅是化作泥土，他的灵魂会到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吗？请加大你的思维空间，给你的认知增加一种可能性。我相信有一天你会拥有真正的平安与祥和。
很多人都听说过受洗这两个字，但是除了知道他是基督教的仪式以外，不一定明白 受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新约圣经里，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要受洗。今天请让我用短短的几分钟把新约所说的受洗解释一下好吗？下面要讲四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受洗，也可以说洗礼，是耶稣基督自己所命令人家要做的。在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第一，今天我们应该明白，我们要受洗是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要受洗。第二个要点是洗礼，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和早期的基督徒所做的。使徒们教导人要受洗，众人按照使徒的话受了洗。在使徒行传第2章38节，使徒彼得讲到，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请注意，第2章41节说，当天领受他话的人都受了洗。所以第二点是洗礼，是耶稣的使徒和早期的基督徒所做的，而留下了榜样给我们。第三，洗礼的目的呢？洗礼的目的至少有三个。第一个目的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6章第3节和第4节，他说，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们和他一同埋葬。从此可知，洗礼让我们归入接受耶稣的死亡，跟耶稣的死亡发生关系，让耶稣的宝血淋到我们的身上和心里。所以我们知道，洗礼让我们归入到耶稣基督的死亡。洗礼的第二个目的呢？因为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我们接受耶稣的宝血，沐浴在耶稣的宝血里，神选择这个时候施恩给我们，他赦免我们的过失和罪孽。使徒彼得告诉众人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在听众受洗的时候，他们的罪孽得到神的赦免。洗礼的第三个目的，赦罪的时候，我们也得到圣灵的同在。彼得接着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神让他的圣灵来居住我们的身上和内心。保罗教导哥林多的基督徒说，岂不知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哥林多前书第6章19节。当相信神而悔改过过犯的人受洗的时候，神的圣灵就安居在他们的心里。所以洗礼至少有三个目的。第一，在那时候我们归入耶稣基督的死亡。第二，神赦免我们的罪孽。第三，我们也接受圣灵来住在我们的心里。关于洗礼的第四个要点是洗礼的方式。洗礼的方式呢，从原文，那就是希腊文， 我们知道洗礼是投入水中的方式。难怪有一些圣经的翻译本把洗礼这个字翻为浸礼或受浸。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实习约翰在水多的地方为人实习。他说，实习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实习，因为那里的水多。因为新约圣经提到洗礼至少有一百多次，所以我们不能轻视它。我们从非基督徒变为基督徒，就是要相信耶稣的神性，相信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了。我们还要按照圣经所说的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叫我们的罪得赦，同时就在那时候也会领受神的圣灵。愿神赐福给您，让您快点受洗成为基督徒。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四点和五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播 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